我多德啦，
我是波阿都，
哎，又见面了，
没错、嗯，我今天去打篮球，
嘿，
我真的觉得就是已经体力不比当年就是那样子，好像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对抗、欸，我即使我现在有去健身房健身，然后我一直以为我的胸膛已经是差不多可以扛起，就是
睡大师，
可以扛内线，
结果是被大师睡，
就打不太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现在双脚超酸啊！我跟那个高中同学，就上次讲的一样那个，他有趣，可是他这次没有讲的一样。我说大家都打得很累，他累得跟狗一样。
奇怪，
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还是要去运动，真的要去健身。更何况是我这种已经有在运动健身的人，
对啊，
都还是有一种啊，就是啊，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些可能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在那边对抗，我觉得好累，心很累。
我觉得是你去健身房，你做训练，如果你是对针对于打球打篮球的专项训练的话。可能
一定要不一样，
对，你在健身房的训练要不太一样，
啊、
要针对于你，针对于你这个专项去做特训。
可能有一点是，我是早上去健身的，那下午去打球，可能太累了。
有可能，对，这个一定有可能。然后再加上当然年纪，可是年纪可以因为你有健身而忽略了、
嗯。
然后你可以多做一些有氧，高强度有氧、
哦。其实我都有在做 HIIT、欸。
哦，
我是跑步机，然后先五公里慢走。会加到八，
嗯，
八跑一阵子之后，直接加12或15，
嗯，
跑冲刺1分钟啊，再降下来。
嗯，
我觉得其实蛮有用的，
要一直冲，一直冲，一冲，因为篮球就是停冲停冲。
要冲多久啊？
就是
我一分钟，我要，比方说15公里，我现在是要冲2分钟吗？
没有啊，就是你要一直就是冲，然后休息，冲，然后休息，冲，然后休息。我在想啊，应该是这样，因为你篮球是要一直冲停冲停，然后休息就冲冲冲冲这样。他比较注重爆发力嘛、
嗯，
然后你的腿一定要再去加强。
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今天毕竟有点年纪的啊，你又跟朋友去打，但是大家的工作不一样，有的人是不能受伤的，
嗯，
所以大家可能好，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我另外两个的队友，他们可能打球的心态已经不太一样，
嗯，
所以会变成说自己会比较累，因为我要往里面跑，又要往外面跑，
就是苦差事都你在做，
对，会比较累一点
哦， oh,
对，就今天就有发现这样、欸。
我之前呢、啊，跟同事下班后，我们超热血的去打篮球。
嘿、hey, ，
我真的是10年了，
没有打过篮球，
没有打过篮球，就是高中毕业到那一天为止都没有打过篮球，然后去打篮球，
超喘。
没有还好，我在，但是真的蛮累，会啊，是很喘啊，但是有在运动有差，不然我应该直接死在球场上，但是。我就发现我不会打篮球，我就是打篮球好难哦、喔，就是他会有一些
猜、啊、
对一些技巧，我已经完全、嗯、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可能我要从头开始学习。
不过其实我一直觉得打篮球这件事情是一个有点小暴力的、嗯，因为毕竟肢体的接触很多、嗯，有的人都硬要跟你那边撞，你就我干、哦、超北宋的，今天就遇到一个那边跟你毛手毛脚，
嗯，
一直戳你、欸。然后他就侧身直接过来撞我，想到这个人是在撒小，然后我就被他撞到了，真的很鸡掰，
就是为了赢而不择手段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的脑袋在想什么啊，他就直接侧边这样走过来这样撞，他以为是在卡位，莫名其妙，我现在受伤
了，
破皮，可能是这应该是说，如果已经决定要下去打，
嗯，
你就势必要有一点爱卡抽的，
爱卡抽的，对吧？
要让他知道谁是老大。
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 Who's your daddy? 这样拍他这样
，Damn！
啊，我们真的是也都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
对，而且你讲到你受伤，我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直接进入主题，
直接进入主题， okay. 又可以讲到主题，就是流鼻血这件事，就是你应该有看过我们小时候啊，
对，
会有一个梗，就是什么看到女生什么。裸体啊，或是怎样的？现在一些卡通还是会，
嘿嘿嘿
他就是会把卡通文化的就是哦，看到女生裸体，然后就流鼻血，男生就流鼻血。
你就想说屁啊，怎么可能会这样子？
就是受伤，就是哎、欸，奇怪，怎么会有这个梗出来？就是屁啊，怎么会？不会啊，没有啊，
我们从来没有遇过，我看到美女然后流鼻血。
对啊，都对啊，不会啊，
都 都流别的东西。
你说你流汗、
口水、
流汗、流口水、哦，流汗之类之类的，对啊，不会流鼻血啊，就是即使是处男也不会啊。
这个梗对啦，
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梗到底是从哪里来？怎么会哎看到美女然后就流鼻血？
我们就要再请网友帮我们解答。
对啊，怎么会？
我就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我都会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怎么会？难道鼻黏膜你这么脆弱吗？难道以前的人鼻黏膜比较脆弱，一看到女生血压一飙高
就
流鼻血？会这样吗？不会吧？正常人类不会这样。如果人类会这样的话，早就失血过多，
肯定是不会的。但我只有一次流过鼻血，就好像是小学，不知道是刚好挖到鼻孔还是怎样，就一直狂流哎，他妈吓死哎！
哦，你只有一次哦，
我只有一次，你流很多次，
你太挑了吧？正常人应该都有个五六次的经验吧？
没有呢，我只流过一次鼻血，就是突然的那种。然后，因为我觉得在以我们的年纪啊，以前的国小那个时候，大概都还是会有一种哦，成绩不好的学生，我就懒得屌你的那种。我上课上一半流鼻血，那老师就说：“欸、你自己去保健室。”我就赶紧念，我就拿卫生纸这样塞着，然后就自己去保健室。我印象很深刻，我真的觉得小时候，对我应该以前有跟你讲过，其实我有点讨厌老师这个生物，就是我不太能跟他们相处。
我怎么不知道你讨厌老师？
大概高中大学才稍微好一点。
因为你高中的时候就。我觉得
还可以，
对啊，
跟女学老师的相处是还可以，
啊，
但是其实高中的时候是有好很多，因为至少老师跟你聊天，可是我们是，国小，因为我就成绩不是那么好啦，然后我记得印象当中有一次应该是小五还是小六的时候，有一个实习老师，他没有改到我的习作，然后他就把我叫过去嘛，然后说啊，为什么没有收到你的习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以前基本上没有教，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哦，可能不见了，我说啊就不见了，但是真的不见了，然后他说，哦，OK 啊，那不见了就是不教就不教，就是都找不见了这个理由，那 OK 啊，就是一副那么就是很美颂那种，看莫名其妙。我走掉之后，下一秒有一个同学走过来说，哎，我上次有跟你借习作，我很还你，我马上拿给那个老师。他妈的一句话都没讲，我他妈超不爽，
欸，真的是。
但是小时候其实，
哎，
甚至是现在啦，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发脾气的人，所以就我当下也没什么反应，就是交给他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不一定是老师的错，只要被人家误会，通常都会有这种反应，很生气的反应是正常的啦。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他凭什么这样啊？我就干，超不爽的，就真的不见吼。
对啊，我也一直以来都是讨厌老师联盟的。
真的吗？你是讨厌同学？你是讨厌同学联盟？
没有没有啊，我讨厌同学。
我知道，
我是就是喜欢，不是我不会讨厌老师啦，但是我不喜欢这些规矩矩啊，什么。
你是反骨男孩，对不对？
对啊，午休要睡午觉啊，或者是说什么，不能。就是你说你越说不能订外面的食物饮料，我们越想要订啊。然后问翘课，我就很想要试试看翘课的滋味啊之类的。
那时候翘课打中球，
对啊，我们翘课
高中
是翘课打中超
爽。
欸，
那一次到底是怎么翘的啊？为什么老师都没发现？
然后快毕业的时候，因为考完试了嘛，考完机测统测，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 MTV 看电影，这样翘课去 MTV 看电影。
其实这件事情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实在是有点不记得我有没有去，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不记得我忘了有去。
我记得有，我们看一部狗狗很难过的电影，狗狗的电影《
忠犬小八》。
哈吉，
人狗情未了。
哈吉，不是人狗情未了。
但可能我没去的，因为我印象当中那时候我是当班长，我还有点偶像包袱，所以我没去。印象当中是的，
哦。我记得你有去哦，对你好像
太久了，
你好像没去，
这真的太久了。那，啊，以前那个时候是刚好老师让我说出国去玩，
对，
班导。啊，奇怪，为什么我们下午的课的老师都没有发现我们有人不在吗？
啊，就想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我们都考完了，
欸，是哦，
应该是这样。
有这件事情，
你的啊，好了，那我们拉回主题好了。
流鼻血的部分，
你真的是钢铁鼻孔，
你是流几次？你是挖了就流这样子？
有小时候有时候就是挖太大力会流啊。然后还有，
啊、那就是鼻腔那个啊，
我
覺
得
黏膜啊。
对，挖那个还可以理解嘛？你是把它挖破了。
哼，
我有一次真的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你看到一个美女？
没有，不是。没有，
你看到一个
帅哥，看到美女不会没有，不是不是，我那时候就是跟家人一起去吃类似那种自助式吃到饱火锅、嗯，那他就会有蛤蜊嘛，我想说、好，我要把它吃回本，我一定要就是
狂吃蛤蜊，
吃海鲜把它吃回本，我对我就狂吃蛤蜊，然后就吃了要一个小垃圾桶，我让他吃了一整桶的蛤蜊壳都满出来，这样很爽，心满意足的回家。嗯，就是高中还国中吧，然后我躺在床上，莫名其妙就奇怪怎么流鼻水、啊，就是一擦干、鼻血，
这个像很可怕、
很屌、很扯，这是我人生流鼻血历史上就是最夸张的。
所以你当下第一个反应不是我看到你我怎么在流鼻血，而是我干好屌我在流鼻血，
就是
笑，我干好屌，我吃到流鼻血。
没有
IG 要打卡的，
那是 second， 那是第二个反应。第一个反应真的是干三小为什么会流鼻血？然后我想，干奇怪，我没有挖鼻孔，我没有做什么事啊。然后止完血之后，然后隔一天，我想应该是吃太多。没有当下后来就是跟爸妈讲，应该是吃太多的蛤蜊。
嗯，
然后就开始觉得哇好屌，怎么会吃到流鼻血、啊？好屌！然后就觉得说我干，我吃了一整桶，吃到流鼻血这个事。
那、当下那好，你流鼻血怎么了？
就是
压着加压止血法这样，
对，
就没事，
就是对，后来就比较没事，就好了啦，
嗯，
对，大概是这样。而且
所以是黏膜流鼻血，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欸。以前让中医的观点来讲，就是比较老一辈的观点，卡舍啦，
哦那个太燥热，
太燥了，太燥了，对，
那个是算燥
热，吃到火气比较大之类的。
我听过是榴莲跟荔枝。有人吃了会流鼻血，我朋友他弟好像就吃了会流鼻血，
哦，那个也是会，
就太燥，
而且小时候流鼻血啊，那阿嬤都会用一些很神奇的这个疗法，什么冰糖啊加什么的，然后让你喝下去还是什么的，我已经忘记了，我要再问一下，就是很神奇的，就是一点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
阿嬤没有啊，我觉得他只是。想要找个理由塞东西给你吃，阿妈都觉得你没有吃饱，阿妈不觉得你
飽，就像伯恩那首歌一样，對對對，
新的歌，
天哪，
他有点温馨，可是我一直看就一直笑，我不知道是我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唱的什么鬼歌？
可是因为这是过年期间嘛，就是過年、
今天才出吧，还昨天？
对，过年期间，我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就是家里人聚晚餐，然后他们去伯母家，然后也吃，就是也因为不好意思，然后又吃很多、可是他已经吃过泰式料理，在中午的时候，然后吃到大概三四点，然后接着就继续吃这些东西，想
过年真的就是这样子，
过年就是一个美食马拉松、
狂
对啊，他超马他是美食超级马拉松
超马，
每一年都要举办一次，好累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住台北。
我跟你讲，我最扯的是怎样，你知道吗？我
早上起床就
我今年过年，因为我想说过年嘛，那我不要浪费这些吃进去的东西，所以我早上要去运动。我就跟我们的朋友阿丁早上去练胸去运动。那因为有运动关系，所以比较累啊，也没有睡午觉。晚上忙一整天嘛，拜拜啊，什么什么东西弄完。然后吃年夜饭的时候，吃到后来，我真的觉得，哇、好累，好想睡哦！我就吃到睡着，我就把碗放着，我吃到睡着，然后里面还有鸡肉跟鸡汤，然后吃完之后，然后后来我妈就过来，你还哭你啊？我就睡个十分钟就醒来，我就继续吃，就是我这样干，一定要把它塞完，这样就是啊。
这个太奇怪了，然后吃到睡着，
吃到睡着，真的那天太累，那天真的太累，吃到睡着，醒来之后继续吃，那是解锁一个人生成就，
在餐桌上睡着，
对啊，就是都躺在沙发上那样睡着，
我觉得你要去看个医生， 吃到睡着是有点扯。
你吃饱会有饱困嘛？对不对？
好像是因为那个
血液集中在
血液集中在胃部。
对，然后那天整天又很累，昨天晚上又很晚睡，所以就、啊、对吃到睡着。
那你也是蛮容易睡的一个人啊。
我很需要睡眠的，我真的蛮羡慕
睡十几个小时。
我真的蛮羡慕那些不太需要睡眠的人，真的，
他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对啊，然后可以做一些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反正你吃那么多，你就是想办法把它消耗掉啊。
没错，没错。
比如说玩个飞盘，
对，你又讲到我们的一个今天要讲的主题，太屌了。就是你说玩飞盘嘛，我就刚好最近在 YouTube。我常滑 YouTube 嘛，很无聊。嗯、他 YouTube 就会有推荐一些国外的影片。嗯、很扯，他是丢飞盘大赛。
那、啊、怎么
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
啊、看谁丢最远。
Disc golf， 对，没有，他是类似像高尔夫嘛。他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哦，然后你丢到那个点，然后你慢慢把它捡起来，然后再继续丢，然后再进洞为止。他们有一个就是进洞的这个东西嘛，丢进去就算进洞。嗯，对。然后他重点是他那个比赛啊，电视转播，他那个播出做的很精美，每个人都有那种游戏介绍出场，然后很屌，然后很帅，然后写他的那个历史履历数据，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他丢飞盘的时候，还会有那个轨迹图。嗯，就像你
帅哦，
对，就像你那个篮球比赛啊，什么那个投进的轨迹图一样，然后他是设一个飞盘的轨迹图，这种是他不是乱画，他是真的画他飘的路线，然后那个主播就是跟那个两个主播就会聊说什么，哇，差一点啊，我这个他就觉得说，哦，这个怎么样之类，这一次飞盘啊什么，然后
还会每个人出场画面就 George Gordon 这样，
没有，那个是摔角，没有，他一开始他就是拍他的像那个游戏选人物的那种画面这样子，他在介绍，
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
完全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重点是那个比赛现场很多人在看呢、欸。就是它是一个哦，感觉是一个很认真的、正式的一个运动。
在哪个国家比？
应该是美国吧？对，应该是美国。对，我
啊，他等一下，他的草皮那些都是高尔夫球的草皮吗？
它不是高尔夫球场地哦，它是在一些树林里面，所以反而有一些障碍。你如果
哦，那这样感觉还 OK，
打到树的话就
你又为了这个去做了一个就是草皮那类的。听说高尔夫球其实是个不是很环保的一个，运动项目嘛，因为他铺那个啊，然后
砍掉一些很多树、啊欸，
对，那好像不是很环保。
对，他在树林里面，他在一个蛮就是，
而且
有上坡下坡，对，还有风向问题，就是哇，太神奇，
丢他可能可以有一个转弯的。
对对，他们有一些是回旋，这样那个一个大弯，然后还有跨过一个湖这样子丢到对面的。
那如果掉到湖里面呢？
那就
是重丢嘛。
对，就重丢，就是从他们会有一个。你失败区就是或界外区开始的一个地方，这样丢，这样
蛮屌的、欸，
很屌，
我觉得不错哎、欸欸。你传网址给我看好不好？
我一开始觉得干这三小很无聊吧，然后
就超好看，
就把它看完了，我就把它看完了，就是哎，蛮、欸、好看的哎、欸。
要不然改天我们也买个飞盘来丢，感觉很有趣啊。
Okay.
因为我觉得飞盘其实。很难哦，
很难呢。有一些
它不是你真的那么容易
职业
到哎、欸，
对 对，职业的飞盘啊，它是可以丢很远，或者说你要丢的有一些技巧的，它才可以丢得出去。
我知道台湾其实有飞盘的比赛，两方不同人嘛，啊，就是你丢啊，跑，你漏接就要什么重新之类的。
哦，好像有，好像有
接到不能动，你要再传球，再传飞盘。有，我有个学妹，他们好像就是在比这个，台北有啦，台北有。可是我没玩过，蛮想玩玩看的，
有机会可以玩玩看，
应该很累。
然后就是 YouTube 上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比赛，然后蛮多人在看的。然后
什么？
除了这个丢飞盘大赛，隔一天 YouTube 推荐我一个锯木头大赛，莫名其妙，他就是两个伐木工，然后
伐木工，请给我木头。
他们是一开始他们有不同项目，他那个应该是决赛，他们项目是
看谁
两个人一开始用电锯锯，那把锯掉，然后开始，然后他们锯完之后丢掉，拿斧头开始去砍那个木头，然后把它砍断，然后再用什么 长的锯子在那边锯，然后就是有五关啊，五关，反正就是五关不同的项目，看谁可以先把木头锯完就赢了啊！现场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欢呼，这样。
我因为我去过澳洲，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种欧美大陆或澳洲大陆，就是这么地广人稀的国家，
嗯，
真的很无聊，他们真的很无聊。无聊到你要去锯木头，你要去
锯木头做一个比赛。但我跟
你
讲，更无聊的，
谁会去锯木头？
我跟你讲一个更扯的，不是更无聊，更扯的。
森林保护法他妈告爆你！
对啊，有可能。哎，除了锯木头这种看起来，我跟你讲，这已经看起来算是正常了。还有一个不正常的是，他们用那个 V 8的引擎改装那个电锯。汽车的 V 8引擎改装成一个电锯，他们比大家，他们比赛是大家都用 V 8引擎去改装电锯，看谁的电锯锯得快。
搞我笑死，神经病！
就是一个轰，然后要两个人扛，那个引擎很大，一个很重，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电锯，这样然后去研究看V 8引擎去锯木头，速度超快欸。嗯，然后那个很粗的木头就是被锯掉了。
不过好像确实是国外有蛮多这种
莫名其妙的比赛。
一方面是莫名其妙的比赛，二方面是他们的喜好是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去可能接触到。你要我突然举例，我真的举不太出来，因为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奇怪的。
嗯，
这就是你知道兴趣。
嗯，
你看他们真的很无聊，还去改电锯，然后改车改到很帅之类的。
应该是说我们台湾比较小众，这是市场人口没有那么多，對對對對，就是有这些兴趣的人，對對對，说不定台湾有，只是说能要找到对这样的知音比较少，但国外可能就比较多这样。而且要是有这种 V 8电锯改装，我会想要去看、欸。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赛，
拿汽车引擎下去用电锯，
对啊，很狂欸，你知道那个转速多快吗？
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很危险欸，会不会有人来劈人呢、
啊？哦，你放心，因为它很重，要两个人才举得起来。你
我好可怕，都想到的都是
德州电锯杀人狂、
夺魂锯啊，还是什么德州电锯杀人狂这一类的题材。也只有他们才拍得出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屌，我真的是觉得，哦，那 YouTube 都会给我一些惊喜，就是哇，怎么会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
啊，我还有看过一个，因为他们地很大嘛。
嗯，
他们就把流动厕所用两个那个弹簧带绑住，
嗯，
然后有一个人坐在里面，然后
射上去，
就是直接戴防毒面具，然后眼罩这样，
嗯，
就把他射上去，他就弹上去，然后里面还有电视在录，所以他就整个那个什么屎尿都喷出来，然后就全部这样，
好恶哦！
我看的好像也是 YouTube 给的影片呢、啊，那他们就想那些莫名其妙的、
啊，对啊。
就这样子，就这样搞欸，直接这样搞、欸，而且我相信那个点击率一定也很高。
Damn！
啊，像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没有降落伞的高空弹跳
啊？
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们的降落区域是大概要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嘿、hey ，
没有降落伞
啊？怎么降落啊？他们
所以他的足球场它是一个很大的网子
哦， oh.
他们要算得很精准，你跳下去你就会直接掉到那个网子里面
哦。Oh.
我他妈一定不敢，
谁敢啊 Damn！
他们这真的是极限欸，就是
对啊，这玩命、欸，
想什么、啊？
真的是玩命、
欸，我是有点不懂啊。
就是会有一些对啊，这样子
已经是极限，这真的是人体极限。
有一些跑酷跑到那个不算是跑酷，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会在什么很危险的地方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嗯，像是在高楼上面，就是现在刚盖好盖到一半的那个高楼啊，然后就。抓着钢筋在做那个，
那是会死人呢、欸。
仰卧起坐啊，或是拉单杠这样子，一个手滑就掉下去了、欸，
就掉下去、欸。
对啊，
我记得之前像跑酷这类的，是真的有人就挂了。
其实蛮多人挂，很可怕。
看我不敢、欸、我真的不敢、欸
哦、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他是无装备，哎、欸，不是，对，他是无绳子的那个攀岩。然后攀很高，那这个
那到底怎么
攀啊？那算是无装备吗？ 那有一个人，之前有一个人挑战，然后他就真的有摄影师在拍，就真的拍到他掉下去那个画面，他拍到一半就一个失误就掉下去，
啊，就掰了，
就掰了，很可怕。但是另外一个他是上有记录，好像 Discovery 还是哪个，他请那个团队在帮他拍，但是他是很谨慎小心的。后来他成功了，攀那个美国酋长岩，那个人很有名，他试了一两年吧，然后终于就是尝试了一两年，他把整个路线都摸熟了，很熟透了，然后去攀这件事情，然后他最后成功了。他就是全
身，那是在燃烧生命耶。
对，他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全身心去做。他只住在一个他的移动式的货车小屋里面，然后他就去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很可怕。
其实我也觉得这些人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来过活，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好奇的。比方说他的家就是一台货车，他就开着那个就是那种大型的 van 啊，还是什麼
鬼。其实他有生活，只是他有钱耶，只是他不想要做这些生活而已。他还是喜欢住在他的面包车里面，因为他有出书，然后他有一些粉丝，也有厂商赞助，所以他其实算是有钱的，他可以过一些很好的生活的。
哦，所以是因为他这么做，所以他才有这个收入。
对，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之后，
也是蛮惬意的啦。因为毕竟，我们算是这个怎么讲，亚洲文化跟他们不太一样。
嗯，
国外的人好像是，成年他们就会离开家里。
嗯，
啊，父母亲他们也是会自己照顾自己，他、可能年纪大就去养老院。
嗯，
就大家是自给自足，就是自己才是一个家这样子。
嗯，
啊，台湾好像比较偏，还是会照顾父母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国外好像还好。
对啊，国外就是比较少这种观念啊，不风土民情不同。
嗯，那、哦、真的很惬意耶，那就是开着车到处玩呢，
很羡慕哦。
其实我觉得蛮羡慕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因为他车上一定什么都有，
可啊、
你可以睡，一定可以，洗澡，你一定可以做吃的。
对啊，其实就是我们一同共同看的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应该有提到类似。其实你只要想做，你都可以做，
一定可以做到。
对啊，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设限一个人家怎么想。
对，然后
这样子做是不是人家不喜欢？但是我们是活在人家的期望里面。
没错，其实你应该要做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设限了，比方说，我想要徒步环岛，然后你就说，跟我爸妈一定不会同意的，可能
其他人会怎么看我？都几岁了、还在徒步环岛？
对，不然就是人家看我徒步环岛，一定是觉得啊，这个人是疯了，是不是？
对。
但其实反而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在局限自己，其实是你根本就不想去做，所以你才有这个想法去局限自己。但其实你只要想要去做，应该都做得到。
嗯，好，等我
管人家，
等我看完那本书。既然讲到书嘛，对不对？因为我上次在买另外一本书的时候，为了要凑这个生日礼金，他生日礼金要799吧，还是多少？才可以买，才有这个折50块。那个月我刚好生日，一月的时候，然后
生日才折50块。
对，我刚好买的那个书，折50块也不错了啦。
啊、好啦，就有得折、
啊，有得折嘛。新书、啊、那个电子书又比较便宜，因为电子书我买的是电子书，我想说这一次我买看电子书好了。电子书比较便宜，那他没有到那个金额，我就买另外一本。所以《被讨厌勇气》是。那个电子书
哦，你是在电子书上看
的？对对对。然后我
等下电子书，所以是下载在 iPad 上面。
对，手机其实也可以看，但是 iPad 比较好看。所以哦，我买了电子书，发现很方便呢。电子书
而且不会比较贵，是吗？
比较便宜，
还更便宜，
还更便宜啊！因为它不用一些印刷费用啊什么的，它更便宜，很便宜个80、50这样子。然后电子书好处就是因为我家很小，我租台北的地方很小，所以你买那些书，你要一个地方去摆它、
哦，你还要放，
你还要放。那电子书不用，你只要一台 iPad， 它你可以塞几千几万本书在里面，那很方便。而且电子书好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你们看，等车的时候稍微翻一下，或者坐车的时候稍微看一下，随身携带。如果你要带一本书到处跑，就很重
哦。
对，对吧、啊？
所以它是一个 App 吗？
它那个
可以在
各家
里面下载，
对对对对，
你想看的书，
没错，各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 App 啊什么的。欸、然 然后蛮方便的，你又可以看不到字，又可以放大缩小。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买个平板？因为你用手机看真的蛮累的啦。
哦，对，那你有平板的话会比较好。
哦，哎、欸，干的，我真的想要试试看，
还不错。然后，但是电子书当然会有它的缺点啊。
嗯，
就是它的缺点，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说，它不能去二手交易，你不能把、
哦、不能再卖掉，
对，不能卖二手书。
哦，对，
对。就是那这本书就会是你的，跟你一辈子这样。
那如果今天你下载的 App， 你的账号，
嗯，
你可以借给别人吗？比方说你买那本书，按借我、哦、我用那本，我用账号看。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啊，
对
不
对？不
鼓励大家这么做，
因为这样子就有可能，哎、欸，也不是啊。
安尼不好啦，唔通啦，我们不要教大家做这些事情。
不是、啊，可是这个道理就跟你买了一本书，你借我看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哦，
对不对？
哎、欸，
对吧？
哎呦，嗯嗯，好像哎哎，
哪里有问题？哎、我买了一本，今天的我要和明天的你约会啊，我就不能借给你看，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但是就不要涉及商业行为，就是不要做，借一次10块钱这样子，就借一次多少钱，这样就犯法了。很私下借是 OK 的啦。我在 iTunes 上面买了一首歌，那借你听，好像应该不犯法。
应该不犯法吧？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如果有一种商业行为的话，可能就犯法了，
会有点触及到他的
嗯
智慧财产权。
对，或是说你把、
欸、可是如果买一本书借你，然后说啊，那你收个10块，哎、欸，这样犯法吗？
哎呦，
对啊，我其实我不知道啦。
哎呦，可能
我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哦、喔，不然租书店的话怎么盈利，对不对？租书店都自己去买就好，他好像也是
要，所以应该不犯法、啊。才对啊、
不知道这个要去查一下，这个要去查一下。
这样我还是会想跟你借书，如果可以用的话，哎、欸啊，好啦，我可能还是會自己买啦。其实我一般我现在还是习惯在看有实体的书啦，但是我都是去图书馆借。
嗯，
因为另外买，我也发现，哎、欸，买一本书300多块。
其实我可以借你看那本书，那本书叫做《杠铃处方》，我很推荐。
杠铃处方那干嘛？
杠铃处方，因为它是主要它是说啦，它是一个急诊室，写这本书的是一个从急诊室退下来的医生，他后来看了一些在急诊室上面发生很多事情嘛，或者说他是医生，看过很多因病受伤的这个老人啊什么的，那他后来觉得，就是你如果要克服这些病痛，
是要运动，
唯一的。根除他原本源头的做法是去运动、
哦，
去做重训、
哦。
所以他后来就开了一家就是重训的这个地方。嗯、他提早的从医生那边退休，因为医生他觉得他能帮助别人，他能开给人家的药方，通常都会有一些副作用。那你这个副作用可能要用另外一个副作用压，然后怎么样之类的。
哦、对。
对啊，我目前没看完，他前面的大概是这样讲。对，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好。就鼓励大家去运动啦，尤其是做重训。
肌少症这个词是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
对，没错，
它是一个新的疾病的名词。
对，但是我觉得肌少症比较是像，比较是有心人是刻意拿来吓吓你的。
嗯，
因为毕竟肌少症，你真的有人是肌少症，但是那个是很严重的状态啊。啊你，但有些人就会把一般人没在运动里也套上肌少症，
oh.
他可能还没达到，但是其实他身体已经慢慢渐渐出现状况了，总有一天会达到肌少症状态。
Oh.
只是他会，我不喜欢用这个名词，是他比较偏向于吓吓人的。对，但是问题是你要了解到，如果你都不运动，你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万一哪一天生病了。有强壮身体的跟没有强壮身体的，有强壮身体的可以用他强壮的身体去对抗这些病魔，没有强壮身体的人，他只能过得很痛苦。书中就有讲到，他把一些你可能人种的不一样，或是基因的不一样去排除掉，他们是一个双胞胎，一个哥哥有在运动，一个弟弟完全都没有在运动，然后他讲他们两个的故事。啊、可能都没有在运动啊，都吃披萨、啊，吃一些高热量的这些炸鸡啊什么的。那他就有三高、糖尿病，然后怎么样之类的状况。可是另外一个哥有在运动，他到活到80几岁，86岁吧， 然后他死前他是死在他最后一次跟女朋友爬山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他就是安然的一个瞬间的就死亡。可是那个弟弟他在医院当中度过了3个月的病魔的折磨，生不如死，在医院度过他最后的一生，大概60几岁就挂了。
这个实验做很久哎、欸，
对啊，他就是讲述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跟你讲说有运动的人跟没有运动的人的差别、哦，你想要哪一种生活，他先跟你讲。对，其实我们人是可以透过运动去改变，只要你去重训就可以了。对啊，这个是可以改变的，跟比起我们的相貌，你可能要去整形，或者说什么身高可能没办法再长高了之类的。可是这个身体的外表外在。是这个健康肌肉状况，它是可以透过运动去改善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多运动了。
我是看那个 IG， 它有算是专栏吗？还是反正它是叫做什么可能什么精英，类似那种至理名言那一类的。
嗯，
它有讲到一点，就是一个人他的成功与否跟规律有关系，还有跟有没有自律，然后。运动、睡眠、运动、睡眠跟饮食这三样是一个人能不能成功非常非常大的因素。
嗯，
可能应该是说这三个也许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啊，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嗯，
可是如果你做到，代表你是个很规律的人，成功人士其实都很规律。
嗯，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的时间拿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就蛮光这个其实就不简单了。
没错，分享给大家。
好像之前美国7点军校也有人讲到说，就是如果你连你早上睡觉起来的棉被都折不好，你也不用跟我谈你是想要多成功。
干太沉重了吧？我每天都没有折棉被。
他可能大概意思就是，
完了，出事了，
就是规律啦。他指的可能就是规律啦。
哦
对，你就是，如果你可以规律到每天早上起
床，好，我规律的不折棉被，
都是把棉被折好。
嗯，
那你就是你可能也可以连这件事情都做得好，那应该也还 OK 啦。就如果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了，你还想做别的事情吗？大概的意思啊，可能是这样啦。
好，那我规律的在规律的时间大便应该可以吧？
很健康啊，这样是蛮健康的。我听的他是。好像是类似这样，
不要我折棉被，但是我没办法。
但你就铺整齐，至少我现在是不折，但是我会铺整齐。
Oh, okay.
至少开门会看到是哦，这个棉被是整齐的、平坦的。
OK，
我会这样子的。
好，我从明天开始，
对，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养成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
嗯，
他说21天可以养成一个生活习惯，
对，
不简单啊，这个其实就很不简单的啦，
真的。
然后千万不要被身边的人影响，就是如果说你身边有些人是他不想这么做，那我就觉得他就是跟你不同磁场的人而已啦。你也不要想说，那跟大家一样就好了。
嗯，没错。
嗯，大概是这样，我觉得。
真的，
就我们就是要散发
正能量，
正向这样子。
好，散发正能量，看能不能就是避免掉我们一些衰事。
就至少让你运气好一点，
让我运气好一点，因为我跟你讲，最近啊，我们整个办公室啊，衰到我会怕。
怎么说？
就是我个人是目前是还好啦，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还好，但是我主管他们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一些同事也有些也发生事情，像是啊，我们一个员工离职了，然后就报警。就是告我们主管说什么侮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有点扯哎、欸，
很扯哎、欸。然后警察还来，就是他们还要去做笔录，他们超衰小的，有其中一个还根本就没有讲什么话，只是旁边稍微笑了一下。
所以离职的那个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夸张哎，这很夸张啊！只是跟他讲，他是这真的是那种讲不听的人啊啊！就是主管，我觉得啦，没有什么事情。我们那个主管不会去在那边刁你啦，他也算是个很好的主管了。
嗯，
就是他是因为真的就是讲不听，然后他讲什么他都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明明人家跟他讲说这个方式会比较好，他永远听不进去， 那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做，就
做错，
就没有成绩嘛，他就是做错嘛。
哦，
那他们受不了了，那就跟他讲啊，然后后来他离职了就去报警，很屌，很屌，很扯。可能就是我主管就是稍微有酸了一下，
哦，好好好，
就是稍微酸了一下，
那他有点受不了，
对，他就
这样能报警哦？
当然是告不成了，我觉得。
可是警察会受理这种东西哦？
还是会啊，还是必须要受理，但是就是浪费国家资源嘛，很扯啊。
所以是比方说人身攻击、诽谤这样
之类的，对啊。
啊？警察有这个闲工夫搞这个？
没有吧？不然问一下我们警察的同仁，好像他们就是受到暴力，就是还是你还是要报，还是要受理啊？
哦，是啊，
对啊，
我改天问一下我朋友
好了。对啊，问一下你
是不是说人家这样弄，你就一定要去受理，然后要浪费你们的时间？
对，问一下，问一下。然后他除了这件事情，他怎么还有骑车稍微看一下手机，又被开红单。然后另外一个同事，
好吧，这算衰啊，可是他自己有做错了。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什么会员啊，因为出一些状况啊，什么门掉下来砸到脚啊，然后没有
是公司的门掉下来砸到他的脚。
对对对，但是他没有当下第一时间去跟那个跟现场的人对反应，然后就公司这样就不算就。怎么知道你是在这边发生的事情，
嗯嗯嗯，
就是也就不能理赔之类的，
就又告，
就很麻烦呐、啊，就处理这件事情很麻烦。然后还有就是差点又从做完笔录之后回来，差点又被开红单呐、啊。然后
衰哦，
超衰的。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同事，他什么喝醉然后骑脚踏车，当然不鼓励大家做这个行为。他去喝酒然后骑脚踏车，不鼓励做这个行为，因为这个也算酒驾、喔。对，然后他就自己去撞那个树啊，撞到整个膝盖，整个一跛一跛的这样。整个办公室都就是很衰，就近期来讲很多衰事，我很怕、欸、整个办公室衰到
我很怕、
欸。
完了，我觉得你完了。
怎样？
因为你剪指甲。
那是在一个衰事发生之前。
因为你是乖乖。对啊，衰事发生之前啊，
哦，没事啦，没事啊，我现在没事啊，应该是没事。
哎、欸，哦，事实只有你没事，
就我跟另外几个有些人没事，欸、有些人很衰，
这还是要小心一点
啊。对啊，
这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
也、
就是自从那个人离职之后，我们就开始衰。
他是不是其实有你们的身上的毛发啊、草纹差等？
有可能哦、喔，
感觉很可怕、欸、
我平常没有跟他交恶啦，所以我很没什么事情。
最交恶最深应该是主管吧？
对啊，干他真的最近很衰。
好啦，我觉得就是多注意啦。比方说，就真的就是手机或骑脚踏车，骑
真的不要犯法。对啊，就是
对，就大概左看右看一下，然后时速不要超过60。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过路口的时候就稍微减速。
然后开车
应该可以免掉很多问题。
对，然后喝酒就坐计程车就好了。
对
对，或者是给别人载，但千万不要自己在那边给
搞。那你也要小心一点，因为你说你现在还没事。
哦，那应该是没有，应该这一波虽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前阵、哦、
新年会有一个新
前对前阵子过年前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就是、
办公室这样子吗？
就是或者说周边的朋友开始发生很多虽事这样的一个状况。
有吗？我想一下，好像还好哎、欸。
接二连三有人跟你讲说，哦，我怎么样啊？说哦，我怎么样、啊？我可以回家龙啊！
我真的，我刚刚才要想这个哎、欸，我刚刚才要想这个哎、欸，我刚才要想，就我觉得我算是可能该怎么讲？我身边真的没有什么朋友或亲戚有遇到一些很重大意外，
嗯，
真的蛮幸运的，
嗯，
就真的。大家也没有说什么，可能开个车，然后就遇到重大意外，然后就脚受伤，不太能行走什么。我身边都没有、欸，也没有人就是不小心出意外就过世。
哦、
身边的朋友
那真的很好，
被火车撞那个真的是唬烂的。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故事。
那是国中的时候的一个趣闻啊。
嗯，
就那时候我有另外两个朋友，像 A 朋友跟 B 朋友好了、
嗯、
A 朋友就最近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
嗯，
然后 B 朋友他就说：“哎、欸，你刚才那个修格 Q 我回家弄掉。”然后我就信了呢，我想 因为他走路真的一跛一跛的。
嗯，
啊，讲的又很真，你知道吗？嗯、我想说，那是不是真的被火车撞到？然后这个件事情就一直流传在我们，朋友之间，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到出社会，就变成一个笑料了。
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快笑死了，
变一个笑料。就以后遇到那个朋友，就是说，哎、欸，听，田工，你听我会讲这样子。然后他说没有，他只是骑脚踏车不小心有点小雷惨了。国中发生的事情，但我身边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呐、
啊。对啊，
可能大家都把自己顾得还不错，真的这样是很好啦，这样是很好啦。
最好笑的是，你竟然相信，代表你也真的很容易相信别人呢、欸。在那個
他讲的太真了，而且我、oh. 因为我小时候，我大概国中前，其实我没有坐过火车。
哦、oh, ，你不知道火车有多快？
我一直以为火车速度很慢呢、啊。
Oh.
尤其是区间车，我一直以为它很慢，所以被火车撞到应该是没差。就对，所以它被火车撞到，那真的假的？大概是这样。
欸、关于火车传说，我会想起以前我去补习班那个理化老师，他说他小时候，其实小时候大家都很搞笑，我完全可以体会他那个时候的
心情。你是不是说要说放石头？
对、欸，我跟你讲过，
你有讲过，
他就是他那个
铁轨上面放石头，
对他们阿嬷家后面是铁轨，然后他们都会在铁轨上面堆石头，一开始堆一小，他跟他妹妹，一开始弟弟还妹妹堆一点点，一个小小小的一点点，然后每次火车经过都会不见，那个石头都不见，后来他们就越堆越大，他们堆一个石头，就是堆一座石头塔。然后他那些堆完之后，他就有点良心不安，就是觉得会不会发生事情。结果火车轰一过之后，那个石头也不见了。自此之后、
欸，到底能不能堆石头啊？
其实不太行，还是会造成危险的。就大家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有堆过石头？
如果是我，我也会做这件事情。
我靠，
就是
不要乱尝试啊！
对，真的不要乱尝试。
火车
哎、小时候都会做一些很给小，我觉得有些男生啊，我觉得女生好像感觉小女生比较不会做这种事情，应该也是跟基因有关吧。男生就
比
较给
小，
对啊，男生，你以前小时候有做过一些很给小的事情吧？
我想一下，小时候会啦，会有啦，
对，
多多少少会有，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不是我做的，是因为我外婆家那边都是鹿草乡嘛，就是乡下地方嘛，
对。
那、我们会有一些稻田是休耕，就会堆一堆那种稻草。
嗯，
啊，我哥跟另外一个不知道是算堂哥还是表哥，
该不会点火吧？
不是，他们就去那边大便，然后就拿他们的草堆起来，那就隔壁就来骂，哎、像你的棒山、啊。可那时候我们早回家，
哎呦，该好好玩哦，
来不及啊！放火也有，
干，
就是因为你休耕啊，他那个草好像是拿来。算是类似当施肥用的，
其实也是要烧掉的，是不是？
我不晓得哎、我们就是找了一个轮胎，然后把里面都放一堆草，然后把我们全烧了，就觉得很好玩，很爽，因为有火嘛，人看到火不知道什么就会觉得很兴奋，
嗯，
就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然后就把人家的草都烧光。小时候差不多是这样，不然就是去捡石头啊，然后去磨墙壁会有火花这样，因为红就是亮亮的吧，就觉得漂漂亮亮的这样。
对，就白白
小孩都这样吧。
对，小时候都很
就像你玩仙女棒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就看到火，看到你就觉得很兴奋。
你喜欢火系，
这可能是这样。
那小时候，我就长大之后就比较不会了，就是
因为那不是一个长大的人该做的事情啊。
就是对，小时候
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小孩子在玩的。
对，长大之后就不会了。我以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小时候给小的事情，真的有点发生到。差点就变灾难了。就是我在那个我小时候，爸妈带我去自然科学博物馆吧，我记得在台中那边。
哦，
然后
科博馆，
对，科博馆还是科工馆的其中一间科博馆。然后我们进去那个时候人很多，要排队。然后我们就在排队的路上，我就很无聊，就排队很无聊。从小就讨厌排队这件事情。然后就在等的过程中，我看到因为那个。旁边还有一些展览物嘛，或者说它底下有一种探照，就是会有个灯，小小的灯，白色的，然后打在那个东西上面。它、旁边又有掉一颗黑加力软糖
啊，
我就不知道，可能前面小朋友吃的黑加力软糖掉下来，我就很给小，我就哎、那个探照灯热热的，然后我就把黑加力软糖捡上来放在探照灯上面，然后我们就随着排队的队伍往前走了。那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再绕一圈回来，又看发现，哎，后面很多大人聚集过去，哎，那个灯开始烧，然后我们经过过去看一下，哎，嘉义软糖整个油起，整个在那个探照灯上面整个烂掉，
然后烧起来，
对，就像那个塑胶烧掉一样，整个就是。
它其实就是过热，然后它那个在煮那个汤啊。
对对对，就变成一个汤，然后他们就在清那个东西，这样。就现在想起来，
那你爸妈有知道是你放的吗？
他们完全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敢讲那是我做的。
会，小孩子会讲。
对啊，
一定会就是
說。我怎么知道加一软糖加热会变成这种事情？他那个探照灯又很热，我只是想说把它放上去很好玩。就现在想起来是有点给小了。
没办法、啊，小孩子哪知道这些事情不能说。
对啊，
可也算是一大乐趣。
对啊，也是蛮佩服我的。
要不然你小孩子啊，就小孩啊，
我跟你讲，自从我知道那种灯可以加热东西之后，
你就拿来加热莫名其妙的东西。你是不是拿来烧蚂蚁？
没有，那因为我们后来有故事，就是我自从知道那个灯会加热，那我们家以前有一阵子要买房子嘛，那就会去看那个预售屋啊，或者什么什么，都到处看，然后
他们也会有探照灯，
他们就会有对那种探照灯，然后我有个模型嘛，你有看过吗？就是我有模型，然后上面会有车啊，然后他们房子的一些地图，然后旁边会有车啊、树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但那些车子啊或是树，他们都是用那种那个热熔胶去粘的，然后我就会把它拔起来，还是硬，然后去融化它，然后粘在房子上。
干，你不会被发现啊？那赔吧。
他们可能
都室内设计还是什么的，
等他们发现再说。没有啦，它就是一个简易的模型啊，房子的模型什么的。就是小时候就真的很给小，而且
他们也没人发现
啊，他们都在忙啊，怎么会发现小朋友在那边把树拔起来，然后粘到车子上？他们就车子就长出一棵树，
这是蛮有趣的啦。
对啊，那、啊、因为真的是我是独子，所以很无聊，没人跟我玩，然后我只能玩那些。这些事情啊、对啊，所以就也是一个回忆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点像是，以后如果有小孩，我觉得小孩子的职责是玩，这可以拿来玩，但是大人要顾一下。
对，
那你要是不想什么毁坏、烧掉哦，那个也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会有危险，如果你烫到啊
会有危
还是干嘛的，
那真的不行。
对，但是真那时候我爸妈在忙啊，我也偷偷弄，我也不敢跟他们讲。我就是
危险的，
我就知道说，干这应该会被骂，这应该这个粘在车上，把这棵树粘在这个车上，应该是会被骂的。然后我就偷偷做这样，每次做完就装没事。
现在我想到
看着我的杰作，
我以前反正我好像小时候就很喜欢玩火，然后我就拿那个冰糖，我就拿打火机一直烧，
它会怎样？冰糖会怎样？
它就会融化啊，
变成焦糖。
可是。就真的
是、没有烫到手、
哦，就烫到了，所以我这边有伤啊，就是以前烫的、啊，这边啊，这个疤就是以前烫的、啊，我就拿着啊，就一边烧啊，滴下来那个其实很烫，所以我那个时候滴到手的时候，那一块肉就不见了，因为它应该是超过100度啦、
啊，那个比蜡还要烫，
因为它的熔点应该比100度高吧，烫啊，你又不是说像水，
哇、好痛哦，
对、啊、就。滴到的时候才发现，可是来不及，就整块肉都不见了。
哎、你刚好是无名指，我也是无名指。我小时候
我们又同步了是不是，
我们又同步了。天哪！
十几年
拯救世界就真的靠我们了，完蛋了！十几年前就在同步了，
十几年前都在同步了。
天哪！
想着想着有点恶心。
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我爸公那个后面有一台旧车，那他后面有个工具箱，里面有美工刀，那种比较粗的大支的美工刀，然后我就会拿他美工刀去割那个。我记得小时候很好玩，他们在看我带我阿妈去看医生，然后我就拿美工刀，无聊自己一个在车上割那个
割车上的东西，
割车上的隔热纸，就是割那个玻璃的、真的很给小哎、然后割一割，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就划到手，整块皮的肉整个切下来，我就一直流血，那个时候还不会痛，我就完蛋，出事了，完蛋，要被发现，然后就一直拿卫生纸去止血，想说止一下就好了，就止不住啊，这血一直流，止不住。哇，刚好就因为就医院就在旁边，就直接进医院，直接去爆炸这样。
其实换个想法想，也许你现在不会睡，是因为以前睡过。
哎呦，
你把坏运气在以前用完了，
有可能。
对，所以现在办公室你没事，
有可能。
对，
哎，
换个想法想，你心情会好一点。
真的，你又把它拉回主题，太棒了。我们就差不多结束，
再一个 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 对，
可以可以。
因为我真的觉得运气就是这种高高低低啦，没有人天天在过年，也
就是自己要去相信，
对，
不然你就会一直坏运气啦。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把它拖到，就是把它牵扯到，然后可能运气很背。
其实
水逆，
其实有时候啊，我反而会喜欢衰的时候，因为我知道
不会再衰了。
对你衰到一个程度，我跟你讲，你有低潮，你就一定有高潮。
哦，好好好。
对啊，你就跟股票一样嘛，你有低一定有高、
啊。
对
啊，对啊。
那你如果现在越衰，干你超级无敌衰，那你以后一定
超级无敌、
超级无敌幸运。
嗯，哎、欸，很正向，
正向的力量，
很
正能量，正。怎么没？以后我们的梗
就是变这个。
对对
啊，反正就是希望说大家新年要有新希望啊。
没错，
过个好年，
过个好年，
然后继续前进。
没错，
二月，
大家加油。还有十个月，
真的，
哎、欸，好快哦、喔，
很快，真的很快。
干，再十个月就又要过年了。
看，我觉得，没有，要再一年，要再十二、
哦，再
十
个月，
现在刚过年，
干，差点就骗到你
了。啊，那大家就希望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就好，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OK， 啊，我是嘉义亚里斯多的凯文，
我是博阿都，
我们下次见，
okay,
拜拜。
拜拜。